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主播叶文，这是一档 Apple 播客推荐节目，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很多人其实去做纹身的时候心里面是憋着很多东西的，其实情绪是很强烈的，但是其实现代人真的是没有很好的倾诉的渠道。
上期播客中，清华美院毕业的静熙跟我们聊了纹身对心理伤痛的治愈体验。对于失去，对于不如意，对于伤痛，我们也许需要去面对它，思考它，才能真正的治愈它，走出它。这期本来是要放送知名纪录片导演 Max 的访谈，但正好最近遇到黑洞事件，爱因斯坦再次上了热搜，所以我们也来学学蹭热度，请来了 ETH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爱因斯坦的校友郑涵，跟我们分享量子理论能如何帮我们换个角度来认识这个有趣又复杂的世界。虽然跟黑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跟爱因斯坦关系紧密。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郑涵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有没听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到单集网页上找到相关的资讯或者链接。进入郑涵的访谈前，请你先花两分钟思考两个问题，然后带着你的想法或者答案来听郑涵的访谈。第一个问题是，你最近一次转发文章到朋友圈或者给好友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转发？我也会在结尾和你分享我的想法。让我们马上来听听郑涵的访谈。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郑涵，然后我本科是在国内的中山大学读的，读完本科之后申请研究生，然后最后选择来我们苏黎世联邦理工读物理硕士。这个学校其实在我之前本科的时候还不是特别了解，然后我开始了解这个学校是因为我本科来瑞士交换过两次，做过暑期研究，知道瑞士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应该说在欧洲是鼎鼎大名了，它的校友包括最出名的爱因斯坦，然后包括量子力学的一些早期的创始人，包括薛定谔、泡利，那批人基本上都在这边学习或者工作过。
我跟我们那个助理都在查这个学校之前出来的名人，就除了爱因斯坦之外，他能认出的是知道的是荣格，还有一个是很有名的是理查德昆，对吧？是发现维生素和胡萝卜素的，也是你们学校的。
嗯，有可能荣格是应该
不是有可能是维基上面查出来的。
对对，可能我了解比较多的只是数学物理然后这方面的，然后但确实这个学校在欧洲还挺负盛名的。
嗯，所以哎，你们学校中国的留学生多吗？
最近几年开始偏多，开始多了起来，在早三四年四五年的时候基本上是很少的。
你这个学科里面，就是你同组里面什么有除了你之外还有中国人吗？
我们组可能现在只有一到两个人，这边的科研压力可能真的会比较强，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科研的话，这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比如有一些可能只是想要个学位的话，就真的不要来这么辛苦的地方读了，真的是读一个硕士真的是太辛苦了。
学校是就是学费贵吗？
我们学费基本上是等于没有的，欧洲是有个注册费，你自己只需要出一个生活费而已。
真的是因为它是政府资助的很厉害，是不是？
对，它是政府资助的很厉害，这边基本上是瑞士政府出资，然后瑞士政府你知道一定很有钱，所以这边基本没有什么学费，就可能一年交个几百瑞朗的那个注册费就行了。
你们在 ETH 的同学，就是包括你自己，会不会就是以拿诺奖为目标啊？就你现在会想到这件事吗？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吧，在你刚进本科的一两年，你觉得我一定要拿诺贝尔奖，我又成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再读两年，你会觉得，我能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就行了。然后读到博士后，就会发现，我只要能毕业，我能把文章发出去就行了。对，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说明了一个现象，就是首先在物理，这物理是一个很高深、很广的学科，每个人都只能做很小的一部分的贡献。会发现周围的人比你聪明的太多，你可能再怎么努力就只能跟别人比只是很微不足道的一点贡献。
就是Sheldon这样子的人实在太多了是吧，你们周围？
是的是的，周围基本上全都是Sheldon那种基本上什么都会的。
德语也是去了那边以后学的吗？
其实我自己是不太会德语的。对，这边上课 硕士之后的阶段全是用英语，因为这个学校它也越来越想做的更国际化，想吸引全世界的生源跟老师，所以它在不断的做的更国际化。现在除了本科的一些课会用德语上，研究生之后包括博士生通用工作语言还是英语。
刚才也说到就这个学校做科研非常压力很大吗？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压力吗？
其实这边的科研压力不是像中国或是美国那种会有个老板会 push 你，会催着你做什么事情，这边反而是大家会把科研当成一个工作，它是一种早上可能9点来然后晚上5点下班的一个工作。但是所谓的压力就是你会发现周围都是最优秀的人，然后这种 无形中给你带来的压力并不是说有老板 去 push 你或者之类的压力，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也更觉得这种模式会更适合科研的产出，因为科研产出真的不是说有个人在催你让你每天熬夜干到几点几点就能干出来，有些需要一些灵感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样是不是反而也是真的能吸引到就对一些科研对就是这些领域真正有激情的人。
对，这个确实是的，很明显的我来这边就感觉这边的同学都是谈起物理或者谈起科研是眼睛在发光的那种，
是吧？
他真的是喜欢这个事情。
对，然后我看到你之前也有提到就是你们的一些考试啊什么都是采取口试的形式，有笔试吗？
其他专业可能会有笔试，但是对于物理的方向来说基本全是口试，在物理的硕士阶段之后。然后这个口试德国这边的一个习惯，因为苏黎世也是德语区，可能就延续了这个习惯。
你觉得这个就是跟笔试的区别在哪里啊？
它会更灵活，而且更考验你的随机应变能力。笔试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在国内考过的，可能考前一个星期你突击一下，把该背的公式背一背，把往届的习题做一做，然后基本上就能过，还能考很高的分。但这边就不一定了，这边是老师坐那开始想问你什么就问你什么。而且口试的一个问题是你要很快去反应过来，
就没有大纲的，
没有大纲，就可能只是老师说我上课讲的所有东西都要考，甚至我有听的比较夸张的，就是说，就是那你要准备这个课的考试，你不仅连那个课的 lecture note 要看完，连那个 lecture note 下面的角标、角注的东西你都要看懂。考得很细，
所以就这样来说的话，其实真的是要求就学生是把这方面的知识要掌握得很牢固。
对，甚至这边的口试会问你一些最前沿的文章，就老师会直接就问说最近有什么什么新文章，你讲一下这是什么东西，类似的。
这感觉真的是在考验你真的是有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一些资讯，而不是就是课本上的一些知识，对吧？
因为口试它会锻炼你一个临场发挥的能力，然后有时候你一个东西你懂了，但并不代表你能把它给讲出来。但是口试就要求你面对教授或者面对人的时候，你能把东西从头到尾逻辑捋一遍，你能把每个细节说清楚，就是让别人听懂跟自己可能感觉懂了是吧，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
所以你也可以把今天当成一个口试
啊，今天就确实是一个口试没错。
我之前有看到你一篇那个文章里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一个人对一样东西对某一个领域的一个激情了。而且我感觉你一个是对这个物理很有激情，然后我感觉你本来应该也是一个就是对生活啊对就是人生就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你为什么选择物理方向？
最早就是可能初中高中学物理觉得哎这个学科很有意思。然后为什么选物理，因为当时物理学得很好，基本上每次都考班上第一，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挺擅长这个的。然后如果真正思考为什么选择物理的话，就是物理背后代表了一种能解释万物理论的一种理论。就比如说你看天上的星星，就会想为什么星星会这样运作，然后你看到手机电脑就想为什么它芯片可以做这样的计算，然后甚至所有的生活中所有现象都跟物理有关系。
让我想到了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那群人。
包括你提到生活大爆炸那个 Sheldon 的原型应该是费曼。
哦，是吗？
然后对对，之前我听说，因为 Sheldon 是在加州理工嘛，费曼也是当时很出名的在那里的那个教授，所以大家都说他的原型是费曼。费曼就我之前看过一本费曼的传记，然后他前言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他都说在美国可能一年会毕业 几百到一千个物理学的博士，但是就是这些人做出的成果，在整个不断的推进的人类科技跟技术的进步，你所有看到的手机、电脑、卫星，这都是那些物理博士的在他们的工作中做出来的成果。
最近在看那个霍金的 The Grand Design 里面有经常提到这个人，这个人应该相当于量子物理的一个可以说是鼻祖吗？这样子的人吗？
费曼应该不是说量子力学的鼻祖，他是更晚一点，因为费曼大概是在五六十年代比较活跃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大概是在20年代左右就大概定型了。对，费曼的得诺奖的贡献是量子电动力学。
我感觉好像他是好像有找到很多方式，然后帮助后面的人去了解量子力学。
对，费曼的主要贡献有几个，包括费曼路径积分跟费曼图，然后费曼图就是现在所有的量子场论的课上都要学的一个技能，就是它可以描述一些核子的相互作用的方式。甚至特别有意思的是，当费曼发明费曼图之后，就有人说他发明之后可以让一些很蠢的人来做这个量子物理，因为之前大家是很难很难理解的，他用这种很简单的方式把它给描绘出来。
他有一辆那个 van， 一辆车上面，然后自己把它就印的全都是费曼图。
对，是的，他的车上后面好像外面涂装全都是自己的发明的费曼图。
量子物理跟我们高中里学的一些高中物理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高中物理的话，比如说万有引力啊这些东西，它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高中学的如果算是经典物理的话，就是牛顿力学的那一套东西，就是有受力分析、加速度。量子力学其实也是同样描述一个物质的运动的规律，然后只是他把这个物质当作一个波，量子力学里出现都是一个粒子的波函数，然后这个波的函数会根据一个公式来演化，这个公式叫做薛定谔方程。所以但它本身描述的物质还是一些物体的运动轨迹，只不过这里的物质变成了一些很微观的一些粒子。
比如说有原子、有光子、有电子、有质子、分子这些，对吧？所以量子其实也是存在的一个粒子吗？
我刚才提到量子物理本身跟经典物理描述的都是一个东西、一个粒子、一个物体的运动模式或者运动方式，只不过它用量子原用波函数的方式来描述，但它最后本质的研究还是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电子、质子、分子还有光子的一些运动模式都可以用量子力学来描述。
对，所以其实量子并不是像质子、分子啊这些东西存在的一个粒子，它只是其实它是描述这些很小的一些粒子它是怎么运作的。
对，它是一套理论，它不是一个粒子。其实现在的量子理论已经有一些宏观量子效应了，是你人眼可以看到的量子效应。
比如说哪些？
比如说波斯爱因斯坦凝聚，这可能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它这种物质的一种新的态，在极低温的下会发生这样的凝聚，然后这样凝聚会出现一团量子气，然后这个气体的尺寸是可以大到你可以看见的，然后还有一些很多量子器件，可能包括现在最火的拓扑绝缘体，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在宏观上可以表现出来效应的，但它背后是量子的理论。
我一下子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的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一部 BBC 的一个量子物理的纪录片，然后后来也最近也在看霍金的一些两本书嘛。最吸引我的是这部片子和那个书都是一上来就说你一旦去了解了量子物理，你就会发现你以前知道的一切是 doesn't make sense anymore。
首先是这样的，量子物理出来之后并不代表以前的理论是错的，而只是说之前的经典理论是量子理论在宏观下的一种近似。对，所以说我们讨论理论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讨论说这个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会讨论这个理论的适用性，可能这个理论在宏观适用，可能在微观就不适用了。包括量子物理现在也有一些量子场论的东西，可能再到再微观的夸克的高能物理的反应就不太适用了，需要更新的理论，更广的理论来去描述它。
比如说我们认为的就是历史，对吧，是只有一个，就是历史发生事实只有这样子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去了解量子，就是通过量子理论来解释的话，它有可能是经历了所有的可能性都发生过了。
对，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解释方式。对，然后你说的这个解释方式其实就是费曼提出的
啊。对对对对对
对， 费曼当时提出了一种量子力学的描述方式，叫费曼路径积分，然后讲的就是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一个物体从 A 然后通过一些作用力它被移动到了 B 点，然后实际上用量子力学的观念来看，就是它是这个物体在空间上它尝试过所有的可能性的路径，你最后看到的那个经典的路径只是这些所有量子路径中的一个总和。
对，
有这样的一个理论。
我跟一些艺术方面的嘉宾都有讨论过事实这件事嘛，比如说一位那个 iPhone 摄影师之前的，然后我们就讨论到什么是事实，你按下快门的时候这个是事实对吧，但是你一旦加了滤镜那就不是事实了，然后那个摄影师说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就已经不是事实了。从量子理论来说的话，你一旦去观察，其实你已经在 intervene， 就是这个跟这个事实已经在已经打扰到这个事实了。
对，这个也是量子力学大家觉得最神秘的一个地方，因为量子力学我们处理的是一个量子态，然后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量子态可能是一个叠加态，像薛定谔的猫就是这个猫又可能是死又可能是活的，它是两个同时的一种概率的混合，然后当你去测的话它就会摊到一种态上。所以之前人们一直在争论的焦点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生坍缩这个过程，为什么量子态你观察之后它就会坍缩成死或者活的一种状态，这就好像是你人为的，你人看了之后这个东西就知道你它被看了，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A 或者 B 死或者活。然后这个背后的机理其实现在真的还不清楚。
对，我记得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是提到的，就是说你就像硬币的两面对吧，它其实两面都存在的，不去打扰硬币的话它是两面都是同时在进行的，只有当你去看这个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时候，它才会决定这个硬币的正面还是反面。
对，所以说其实你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量子力学很核心很基础的一个问题了，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这个问题现在物理学都没有一个定论，
是吗？
还有很多人去研究这个问题，量子的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样的，现在只能说是有这样一套理论，我们做实验验证可以跟这个相符，我们就先用着，但它的本质的 fundamental 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不太清楚的。
接下来请花60秒听听主播跟你打声招呼。我们的节目收到 Apple 播客推荐后，很多听众联系我们，我回复之后呢大家都很惊讶，好像没有想到主播是个活人的样子。很多人很好奇我为什么要开始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之前也提到过，通过这档节目我自己也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和灵感，收获非常丰厚。如果你听的时候也有同感的话，那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幸运和幸福，所以很希望也很欢迎你到任何一集的播客单集网页上，通过 iOS 或者 macOS 上的信息 messages 与我联系，其实也就是我们以前常用的短信，只不过 Apple 用户之间发消息会是蓝色的。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信息，即使忙的时候也有我的小伙伴会先回复你，但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你 follow up 的。希望合作的话，无论个人或商业，也可以到单集网页上通过同样的方式联系我。接下来继续听郑涵聊量子物理，不要忘了开头请你思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最近一次转发文章到朋友圈或者给好友是什么时候？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转发？我也会在结尾跟你分享我的想法。欧洲就是大学之前比如高中啊这些学校里面有教到量子物理吗？
国内可能高中会提到一些波粒二象性，然后包括双缝实验，一些最经典的实验量子实验的。
啊，你那个时候已经有接触到了在那个高中里面？
对，已经有接触到一点很浅层的正规的量子力学课程，应该是在本科二三年级之后教，因为你需要整个一个基础，一个数理基础，你需要学微积分还有数理方程，你才能理解这个东西。
量子理论和量子物理啊，这两个是一件事吗？
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所有说的带量子，前面带量子的东西的，都是一件事情，其实没有说就是不一样，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新的描述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用波函数来描述这个世界。然后其实还有一点我要指出的是，就是大家可能也是会觉得量子力学是一个很前沿很高端，就是你可能一条这个就觉得很那种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其实量子力学现在已经是成了物理系的一个基础课程核心课程了， 就是所有的物理学生都要会的，就好像你学数学的你要会微积分，然后学建筑你要会画图，然后量子力学已经成为所有的物理的一个基础了，包括现在所有的科研跟物理相关的都会跟量子扯上关系，只不过是或多或少的用而已。所以量子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了。
对我来说它最震撼我的一点就是会某种程度上来说改变你的世界观。
确实，我觉得可能在本科刚开始学量子力学包括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你会第一次开始思考这个世界本质是什么事情。你之前可能看到的那些光，看到的粒子，看到的东西背后的理论是完全你没有想象到的。对，这个带来的那个震撼其实是挺大的。
我们有学校学那个历史课嘛，对不对？他的历史课所有国家的人都有学自己的历史课，就是历史只有一种事实，因为他我们认为就是这一天这一年发生了什么，这只有一种可能性。但量子理论来说它是经历了所有的可能性，就是你很多事情让你开始去质疑它，开始去就是思考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一个是激发了我去思考更多东西，去质疑更多东西。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硬币的那个是，其实它正反两面都有，只有在当你去看它这个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时候，你的看决定了这个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对不对？
嗯。
霍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历史的话就是你的观察决定了你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说啊，我昨天去哪里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什么事，就是所有的描述它其实是带着它的一个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角度，个人的 perspective 的感觉。就是你会 question 每一件事，你会去就是说当有人提到某些事的时候，你也会经常提醒自己这个是，包括你自己跟别人描述的时候，我也会就是意识到这个是带有某个人的某个，就是他带有他自己的观点的，他自己的色彩在里面的。
可能我更学的更多是物理，我对其他的方面可能没有太多的见解，我只能想说在物理上面这个理论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的观测会导致你最后的结果会不一样。
那你们一般做实验的话会用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器啊？
这个就很广了，因为其实物理实验分很多方向。我的普及方式是凝聚态物理就跟材料会有很接近，然后我们会可能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测的就是中学物理的那种，我加个电压测个电流之类的，只不过我们测的物质可能是一些比较新的物质或者一些新的材料，它们会有一些量子的性质。再说到其他的就可能会谈到就是实验上可能跟光有关系，把光作为一个物理的手段去探测，我可以把光打到这个材料上，然后看这个材料跟光的相互作用，然后我也可以本身对光来做实验。
在国内的话，硕士一般都是还是学校就是教课为主嘛，读到博士的时候你才会自己选题去选你的科研方向。你们硕士已经是自己在选科研方向了吗？
这边应该是硕士也是前一年会让你去上一些必修的课程，然后之后就是你要选一个组，选一个老板去跟他做一些科研上的东西。其实你这些科研上做的东西跟那个博士期间做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你需要去测量，需要去分析数据，你需要去读文献。然后这边的硕士整体上来说还是以科研为导向的。
大学的一些同学啊，或者现在 ETH 的一些前辈啊，毕业以后都会从事一些哪方面的工作啊？
其实物理毕业之后工作的方向还真的挺广的，除了最多的就是跟科研相关，可能去研究所或者去找教授的位子，然后除此之外如果不跟物理相关的就有很多人转金融，包括转码农，物理的方向还真的挺广的。甚至我知道华尔街的有一些公司特别喜欢招理论物理的博士，就是因为他们的脑子比较好，然后他们可以很快的理解一些东西。
你应该也有学 Python 对不对？
有学，这应该是现在做物理的一个基本技能了。
你自己毕业以后你有什么想法？你是今年夏天毕业吗？
对，我毕业之后应该还是会读博士。
还是在 ETH？
对，这个就到时候再看到底在哪里读，我应该比较倾向在本校读。
研究方向也会延续你现在的方向吗？还是会重新选一个？
应该大体的方向不太会变太多，因为其实我从读物理开始已经尝试了很多很多方向了。我从本科做过高能物理的实验，然后 然后之后才做过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然后到现在做尼采实验。对，其实我基本上已经把大半的物理方都试了一遍了。比如说我不想做光学实验，是因为调光路太累了，我实在不想再碰光学了。然后我不想做高能实验，就是因为高能方面全是代码做数据分析，我觉得我没有在做真的物理。对，但凝聚态物理是真的是给你一块材料，然后你会测出一些不一样的性质，然后有一些新的结构，就比如说你说的是量子计算，还有量子通讯，包括所有量子的器件都是跟这些材料的性质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发现了一种性质，然后把它应用起来，应用成一种器件或者能用的东西。
但是这个现在也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说未发现的东西吗？未发现的一些材料的性质吗？
首先材料性质永远研究不完的，然后现在确实有很多很多材料的新的性质没有被发现出来，包括最近十几年最火的是拓扑，这也是201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所颁给的方向。对，就是当人们发现材料并不仅仅是之前发现的声光电热之类些性质，还有一些拓扑的性质在里面，就是比如说拓扑绝缘体，就是比如说在材料中心不导电，只有表面一层很薄的一层会有导电的性质。
你觉得一般人就是像我们这种小白，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物理再没有接触的人，去了解一下量子物理会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就有什么用处？
首先一个就是你之前提到的是开阔自己的视野，那你真正思考这个世界是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的。再有一点是我觉得学习物理是一个很好的避免自己去听信谣言的一个方式。对，就我自从学物理开始就发现一些谣言真的是不堪一击。
比如说
每次大家提到辐射就怕到不行，包括还有一些网上卖的什么孕妇的防辐射服，然后大家会一直我要做什么事情会防辐射呀，甚至还有人说手机有辐射你不能玩多了呀，它会伤害你的大脑，还有电脑玩久了电脑会有辐射在你脸上，你得去洗脸。
对，
但其实学完物理你就会发现这个不叫辐射。首先辐射分两种，一个是就是真的这种粒子的辐射，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电磁波。我大概给你这样一个说法吧，你所有说的手机辐射电脑辐射都是电磁波，本质就是光，然后你在外面晒太阳的这个辐射会比手机辐射强1000倍1万倍，太阳就是一种电磁波。所以说辐射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已经成为商家炒一个概念了，他利用人们害怕辐射的这种心态然后就去卖自己的产品。但对于学物理的来说，当看到他们所说的辐射，我就会很不屑的说：“你这也叫辐射？”
你现在对量子物理的一个认识，跟刚刚开始接触时候有什么改变吗？
可能会用到更多，你会觉得它只是一个工具。之前可能本科刚学的时候，可能跟普通人一样，我觉得哇，这个世界太奇妙了，然后觉得特别震撼。然后到现在慢慢科研，你也会发现它只是一个工具，我会用它算一些东西。然后来跟自己的实验比对。量子力学对于物理系的学生就相当于一个积分，对于数学系的学生并没有多神秘，它只是一个工具。
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从你大学到现在甚至高中到现在，最让你就是惊艳的这一刻，你就啊，这个太神奇了。
这个时刻应该是很多的，基本上每个课都会学到一瞬间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比较震撼可能就在学广义相对论的时候。
广义什么？
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例子，广义相对论提出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时间跟空间是一体的，对，然后他会提出来说用几何来解释物理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你可能之前看过的一些科普，之所以有万有引力，是因为，比如说太阳在时空中落下来会有一个曲率，会砸出来一个坑，地球就会绕这个坑附近转。这全都是在广义相对论中的理论。
现在就是说工业啊各个产业方面就是会有哪些方面用得到量子物理？
这个方面其实真的还挺多的，就是量子力学现在已经不是像100年前理论刚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童话故事，而是它已经具体落实到我们生活生产的一些器件，包括我之前提到过的量子计算、量子通讯，这都是已经被基本实现的事情，然后甚至量子通讯已经有一些商用的频道，包括中国去年也发了一颗卫星来用作那个量子通讯，这个已经是应用很广了。再有一点就是量子计算， 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叫摩尔定律，就是传统的芯片每隔18个月尺寸缩小一倍，性能提高一倍，但这个定律大家已经普遍公认可能在未来的5年10年内就会失效，因为这个它的经典已经逼近到了这个物质性质的极限，再往下面就是量子的性质了。所以说现在工业界会十分的对制造量子计算机有兴趣，因为当经典到了极限之后，我们还要再提高的话，就要利用物质量子的性质来做一些事情了。
你这里说到的量子的性质是什么？
量子的性质就是，第一个就是量子的叠加态，第二个就是量子纠缠。这两个性质确保了量子计算是可以比传统的计算更优越的一点。
说到量子力学在生活中的应用，我之前看到一个研究，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十分普遍的光合作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光合作用，可能跟量子力学有关系。首先，光合作用就是外界有光子射到植物的叶片里边，然后跟一些细胞器进行相互作用，然后生成一个具有能量的电子，然后这个电子在之后再被会储存到葡萄糖这样的化学能里面。科学家就发现整个这个光合作用的过程它的效率是十分高的，尤其是在光子激发一个电子之后，这个电子在叶片中的运动，它基本能量是损耗很少的，这个跟经典的理论不太符合。然后其实量子力学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发生是一个挺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之前所有实验都显示量子力学的量子效应只有在极低温和很微小的那个物体中才能发生，但是明显叶片是一个很高温的系统，就是为什么量子力学的特性能保持在这么相对高温条件下发生，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然后现在有不少的科学家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我知道我们隔壁组就好像有人在用量子计算来模拟这个过程。再有提到量子计算，我甚至之前听到过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其实我们人脑的底层可能就在做量子计算。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人脑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它的反应是相当快的，可能包括比如说图像识别，还有一些声音识别。图像识别这个目前在 machine learning 我了解还是需要很大的计算机算力的，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计算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人对人脸识别这样的过程是很敏感的，你可能看到一个可能十年没有见的朋友，然后你能马上能分辨出来他是谁，对，这个是挺不可思议的。然后就有人分析怀疑，就是说人脑的底层是跟量子计算有关系的。
如果小白就是要去了解一下量子物理的话，你有什么书推荐给他们吗？
如果是有一定基础的话，我会推荐直接去读费曼自己写的普通物理学讲义，然后他有三卷，对，费曼物理学讲义的第三卷就专门讲了什么量子力学，然后他这本书厉害的就是基本上没用几个公式来讲，
没有公式，
很少有公式，但是他会用费曼自己的语言来讲量子物理，这应该是最大师写的一本科普，也不是科普，这是普通物理的一个教材，但是我觉得很会推荐，感兴趣的去读。再有就是费曼自己也写过科普书，然后名字叫 QED 量子电动力学，然后这本就是这种纯科普的书，他用十分十分通俗的语言讲什么是量子力学，以及比更深奥的一些费曼图还有光跟粒子的相互作用。
我感觉应该是对 The Big Bang Theory 生活大爆炸感兴趣的人应该去读一下。
对对对，就其实学物理还有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看生活大爆炸就会知道他们讲的他们那些理论都是我们学过的理论，然后这就感觉很有成就感
啊。是吗？
真的，他们有时候谈论的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学的，甚至当时很火的一个星际穿越电影他应该都看过，然后我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刚好是我在学广义相对论的时候，当时在那个白发苍苍那个教授的办公室黑板上面写了一串公式，就是当时我们在学的那个公式，然后当时就感触很深，哇，觉得很酷。
你是不是想从电影院里面站起来说我知道我懂大家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学的。
听众听完这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哪一点？
学完物理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这个世界是很有趣而且它是很复杂的，然后背后也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去探究。再有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再听信网上所说的辐射的说法了。
对你有兴趣的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和你取得联系？
可以在知乎上私信我，也可以给我发邮件。
好的，那我们都会加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对你生活或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跟科研相关的吧，包括文献阅读分析的一些软件。
什么阅读啊？
文献，可能就只有跟科研相关的人会感兴趣。我现在在用的一个文献管理软件是 Zotero， Zotero。这个之前我在我知乎的文章中也介绍过，这个软件是我现在用过最好的一个文献管理软件。我看了一个论文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去，然后可以在上面阅读，然后评价更改之类的。
电脑和手机上都可以用？
手机上好像没有，我具体不太清楚。
是电脑上用的？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应该说你自我提升的一个渠道和方式吧？
对于我来说，自我提升的方式一个是自己阅读文献，一个是输出，就是我有时候会写一些文章，写一些科普文章，然后因为通过输出就是让你自己在总结归纳的一个过程，你能把它，你能把一个东西给人讲清楚，就是你真的懂了这个东西。对，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经常会写一些知乎上的科普文章来作为自己的提高。
关于开头思考的两个问题，我最近分享的一篇文章是两天前我分享的一篇我们很久未更的另一档播客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的最近一期嘉宾，纽约微娃营养创始人徐琳 Grace 徐的一篇文章，是关于 meditation 冥想和健康的文章。为什么要分享呢？是因为一，我认识 Grace， 对她的信誉度、权威性各方面是非常信任的。二，这篇文章跟我最近在思考探索的领域相符，所以对 Grace 的观点也感同身受。三，是希望把这样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观点分享给更多我认识的人。就像量子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我们的观察会影响甚至决定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从美国2016的大选开始，国际上也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方式，或者说平台的传播算法等等越来越关注。所以我现在有人转给我内容时，我会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来源。比如因为我在柬埔寨，过年时有位朋友发给我一篇文章，说现在柬埔寨投资是多么好的时机，还有一大堆的数据。但是我看这篇文章的出处是柬华日报，我说那肯定说柬埔寨好啊，如果你要是在这里住一阵考察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没那么好的现象就被掩盖掉了。对我自己来说，我今年年初立的一个目标就是养成不要以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来 judge 别人，多听多提问题少说。诶，不过好像又说了不少。以上是第34集追科技聊艺术播客，郑涵的联系方式都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你可以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的详细信息中找到单集网页的链接。下集播客中，我们请回了早期的几位科技和艺术领域的重磅嘉宾，分享一下录制节目后的这一年来他们的各种感官和收获。立即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千万不要错过脑洞大开的一集。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汉书，录音曹操，后期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